我们不再适应这个世界。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西线无战事的诞生》和出版，托马斯 ·F. 施奈德著，沈西良译。1898年6月22日，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出生于奥斯纳布吕克，出生时用名埃里希·保罗·雷马克。第一次世界大战给雷马克的人生带来了一连串的灾难，先是在1917年6月和7月短暂投入西线战斗。根据经验，此处的短暂是一种委婉的表述。在奥斯纳布吕克和策勒接受军事培训并受伤，继而在杜伊斯堡野战医院接受长达16个月的治疗。在此期间，母亲于1917年9月9日去世。最后，其精神导师和慈父般的朋友，奥斯纳布吕克画家、作家、放荡不羁的艺术家弗里德里希·赫斯特迈尔也于1918年3月6日去世。第一次世界大战夺走了雷马克最重要的亲近之人，因为受伤以及右手的伤势，他想要成为音乐家而大展宏图的梦想破灭了。而年轻师范生的价值体系又是如此混乱不堪，以至于他虽然在参战前就结束了公立学校教师的培训，可是在短暂的教学实习之后，他不得不认清自己并不适合教书育人，或许战争的经历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20世纪20年代初，雷马克以打零工艰难度日。1922年起，在汉诺威的大陆橡胶和马来橡胶公司担任《大陆回声报》杂志的广告撰稿人。到了1925年，他又成了柏林《体育画报》的编辑。事实上，雷马克的一生似乎堪称迷惘的一代的典范。语出格特鲁德·斯坦，正是战争使他们背离了曾经如此坚信的社会准则。为何有人会怀疑雷马克在《西线无战事》里以文学方式改编他的战争经历的动机呢？对此，他曾在1929年6月接受《文学世界》的一次采访中，向阿克塞尔·埃格·布雷希特可信地介绍道：
我忍受着相当严重的绝望发作的折磨，就在试图战胜绝望的时候，我逐渐开始有意识的和系统性的寻找我之所以产生抑郁的原因。在我努力分析之下，我回想起自己的战争经历，我在许多熟人和朋友身上观察到完全类似的现象。我们每个人都烦躁不安，漫无目的，而且常常依然如此，忽而兴奋若狂，忽而漠不关心，但从根本上说就是不快乐。战争的阴影也恰恰笼罩在我们身上，即便我们完全不去想它。
如此看来，西线无战事作为自救的举动，作为自我治疗的尝试，让一直延伸至1928年的战争创伤通过一种净化内心的方式获得解脱。由于作品意料之外的巨大成功，雷马克陷入了新的抑郁的境地，难以应对成功的结果，这与小说的场景似乎也产生了呼应。
这场战争把我们的一切
带兵，阿尔贝特·克罗普在第五章里夸能被同时代的人已经开始对该文本抱以怀疑，可他们的批评和对作者的个人诽谤联系在一起，看来显然太政治化，太反民主了。这种针对《西线无战事》这一文本的批评，并且也有理由视为对其作者的人身攻击，导致人们需要很长时间才可能扭转这种印象。其实，《西线无战事》已经成了国际上反战小说的范例，成了并非党派政治，而是基于人道主义出发对战争进行批判的象征。直至1987年到1988年间，纽约大学法尔斯图书馆收藏的雷马克遗作公之于众。 有关该文本诞生的传说的通行版本才得以被纠正。该一作即为雷马克亲自校对的打字稿，其中明白无误地删除了对战争进行批判的内容。1928年11月10日至12月9日作为预印本首次发表在福斯报上。1929年1月29日由狼柱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西线无战事并非如雷马克一再宣称的，是利用下班后的夜晚花了6周时间未做任何修改写就，之后依照原稿出版的。更确切地说，依据作者打字稿进行的修改可以表明，他和乌尔施泰因集团基于读者的期待和非虚构战争回忆文学这一类别的分类，对文稿进行了创作和修改，并且以令人惊讶的方式调整了宣传策略，其中就包括有意添加了雷马克自传相关的错误信息。1995年底，一部完整的作品原稿在伦敦苏富比拍卖行上被拍卖，而另一部迄今为止尚未被发现过，经雷马克亲自修订的打字稿，于1998年在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图书馆由译者亚瑟·维斯利·惠恩译成英文的遗稿里找到，二者均证实了这一论点。西线无战事是作为深思熟虑的，直至结构的细节和具体的表述均精心设计过的文本出版的。这样的结果与雷马克关于作品成型的版本之说法大相径庭，就连用记录进化内心的意象也被怀疑为奇谈的一部分。在未予公开的日记中，雷马克简要回顾了自己在1950年8月15日经历的深刻的个人危机。酗酒、赛车的谎言、战时、布赫瓦尔德男爵头衔一事、完全歪曲而错误的结构，一切，一切都是假的。时隔一年多，1951年12月19日，他又写道，深思过了，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心情变得越来越郁闷。到纽约之后，恐惧、骗子的感觉，与此同时，也包括一再出现的过去，和现在一样，一如既往的，他必须得到彻底解决。有多少次，害怕糟糕的多的事情，仿佛他后来真的发生了。那些评论有可能表明这样一个论点，西线无战事确实不是雷马克对战争经历所做的真实可信的自白，虽然并没有经过文学再加工，而是如1946年雷马克在美国接受记者罗伯特·范·盖尔德采访时表述的那样，仅是一部最佳战争故事集，以赚钱为目的而创作，只为获得经济上的独立。难道一代代读者都被欺骗了吗？可那些问题唯有在涉及市场营销时才会凸显出来，而这种营销策略正是在乌尔施泰因集团首次出版该作品时在作者的支持下推动的，即假定西线无战事要为读者提供一幅真实的战争图景，切实可信地描述一个普通士兵的战争经历，继而为在他之前的20世纪20年代末涉及一战的德国战争文学中风靡一时的为战争赞颂和辩护的，最终旨在发动新的战争的立场提供一种反记忆。直至今日，西线无战事居于通向战争文学分类和评价的不同坐标系的焦点上。一方面，在该文本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经历的大体真实可信的见证的前提条件下，它体现了作为个人而非作者的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重现的真实可信的情感。另一方面，作为一件艺术作品，尽管它需要的是与一份真实可信的自白总体不一样的评价标准和范畴，其真实性却总是被作为衡量的标准。 哪怕这种要求并不直截了当，这种寻找历史事件真相的历史视角和寻找艺术真相的文学文艺研究的视角，尽管往往互为关联补充，但这种各不相同的认识兴趣也导致了认可或拒绝的截然不同的结果。产生这种矛盾的原因，尤其可见于上述的该文本成书及发表的轶事。一部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因而也是虚构的作品，变成了一部真实可信的文献，继而至少部分的再度回到虚构作品的范畴之中。这两种归因，虚构的和纪实的，部分影响了矛盾的表现形式和外部的文本信息，又必不可少地引发了有分歧的判断和结论。虚构的元素有违所谓的纪实性质而进入了战场，反过来又引发了争议，而文本对支持或者反对战争没有给出明确无误的说法，它的开放性也很容易被当代战争语境中各种不同的目的所利用，并因此具有现实意义。根据最近几年的研究结果来看，雷马克撰写的是一部虚构作品，而非新闻记录或纯自传体的文本，这点已经毫无疑问。其中一个论据即雷马克将这份在1928年春季递交沃尔施泰因出版社的打字稿明确无误地标为长篇小说。埃里希·保罗·雷马克，他在1921年才改名为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于1916年11月21日应征入伍。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